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但是，工作的劳累、妻子的患病、家庭的困顿，加上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，实力一僵的爸爸抑郁已久，并渐渐开始酗酒成性。喝醉之后，依然是拽过李一江来痛打一顿，然后呼呼大睡。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李一江认为，有这么多精神和肉体的痛苦纠缠自己，而这些痛苦的根源竟然都是来自自己的父母和家庭。那些日子里，李一江最渴望的就是能回到姑姑身边，回到北京。这时候的李一江已经是14、5岁的帅小伙了，他身材高挑，面色红润，长得越来越英俊。性格内向的他不但有男孩的阳光俊朗，还比其他的男孩多了一点女孩子的温润。在他帅气的外表下，掩藏着一颗抑郁的心。每次放学回家的时候，身为班长的李一江总是借口打扫教室卫生，在学校里磨蹭到很晚才回家。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，还以为他是一个以校为家的好学生。其实李一江从清晨起来逃也似的跑到学校之后，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回家。李一江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是1994年12月的一个傍晚，大雪覆盖了昌吉市的街巷，李一江天擦黑时才磨磨蹭蹭离开学校。他漫无边际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那天天气非常寒冷，凛冽的寒风从街巷里穿过，像妈妈发病时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眼神一样寒冷。李一江无精打采地低头走着，他根本没心情顾及到行人。突然，他无意中撞到了前面一个大约30左右岁的男人的身上，他不禁轻轻地啊了一声，愣住了，六神无主地看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魁梧男人。李一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对方，担心会招来暴风骤雨般的拳脚。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刚喝完酒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发愣的李一江足足有半分钟。见李一江愣在那儿，这个男人爽朗地笑了起来，上前拍拍李一江的肩膀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哈哈，没撞疼你吧？”李一江连声说：“
没有没有，刚才是我不小心。”
见李一江这样说，那个男人爽快地伸出手来说：“
很高兴认识你，咱们交个朋友吧。”
惊魂未定的李一江见此人如此的豪爽，谨慎地伸出手来。那个人拉过李一江白白细细的手，仿佛看到珍宝一样反复抚摸，不肯松开。他亲切地对李一江说：“
你还没吃饭吧？走，咱们到前面的饭馆喝一点。”
反正回家也是看父母的冷脸，还不如跟这个陌生人在一起心情舒畅。李一江跟着那个人来到了路边的一家饭店，那人要了4个小菜，一瓶白酒。他先给自己的杯子倒满，然后给李一江倒了一杯。李一江刚开始还推辞说自己不会喝酒，但架不住那个人劝说，他把那杯酒喝了下去。两个人在饭店里喝了很多的酒，说了很多的话。有些醉意的李一江心情慢慢的好了起来。来新疆好几年了，他的心情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舒畅过。他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比自己的亲哥哥还要亲，尤其是从酒店出来的时候，那人用大衣裹住给他挡风的时候，他感到内心充满无限的温暖。李一江感到他超乎寻常的热情。那个人也许是喝多了，他不但紧紧搂着李一江，还在李一江的脸上亲了又亲。这让已经有些醉意的李一江感到有些异样和紧张。他隐隐感觉这样有些不妥，但是酒精的作用让李一江似乎又无法拒绝。当他们两个踉踉跄跄地走到一个苗圃边上的时候，那人已经在李一江身上抚摸了一遍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李一江并没有拒绝，而且感到了某种温暖，只是在他15岁的意识里，这样亲昵的行为似乎有些难为情。下一步的事情就不仅仅是难为情了。那个人趁着酒劲儿，携着李一江进了苗圃， 并从后边抱住了李一江，在冰天雪地里解开了他的腰带。他感到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充满了他的身后，在醉眼朦胧中，一阵从来没有过的疼痛传遍了李一江的全身，他的大脑顿时像夜幕中的大雪一样浑浑沌沌，他的眼泪在剧烈的疼痛中飞溅着，他想喊出声来，但是大雪无痕，四周空无一人。当李一江从混沌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明白自己被那个男人欺负了。当他感到疼痛的时候，仿佛还有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愉悦和快感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李一江一下子还搞不明白。但任何快感也抵挡不住李一江对那个人的仇恨。当晚，李一江回到家之后，翻箱倒柜找出一把杀猪刀来，怀揣着他去上学，然后每天下学后都在那条路上徘徊，等候那个人的出现。但是一直等了一个多月，也没见到那个人的影子，此后也没有见到过。从那时起，李一江开始喜欢刀具，见刀就想拿，拿了就想出门，出门见人就想扎。但是15岁的李一江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他既没有独立的能力，也没有强健的体魄去展开他的报复行动。如果说父母和家庭使李一江变得越来越抑郁，那么1994年12月那个男人对他的性侵害让这种抑郁变成了仇恨。这么多痛苦纠缠着李一江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父母带来的。直到李一江案发后，警方为他做医学鉴定时，他还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病，是自己的父母有精神病，应该给他的父母做鉴定。在痛苦缠绕着李一江的时候，他明确地知道，远离这些痛苦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家庭，离开新疆，回到北京去，那里才是他的天堂。此后，李一江开始努力学习，因为他知道想要离开这个充满暴力与恐慌的地方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考上大学。李一江在学校的表现还不错，还担任班长，与众不同的家庭生活锻炼了他非同寻常的承受能力。在法院的暂押室里采访李一江，隔着厚重的铁栏，笔者和他的谈话一直很顺利。李一江的性格比较内向，和笔者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，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低潮中。在采访中，笔者了解到，李一江是个被压抑了很久的人，在不断的受到伤害，尤其是来自同性的性侵害之后，待人和蔼讲义气的李一江才最后拿起了军刀，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。2000年9月，李一江终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计算机专业。此时身高1.78米的李一江皮肤黝黑，身体健壮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正是偶像剧中标准的靓仔形象。在学校里，李一江性格随和，学习也用功，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。据李一江的老师介绍，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五门课程李一江全部及格，但是第二学期的五门课李一江只及格了一门。到了第三学期，李一江干脆就没有参加考试。第四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李一江就退学了。那么这些考试的成绩与李一江的人生变化有什么关联吗？考上大学是李一江逃离新疆之后心情比较愉悦的时期，但是随着大学生活的开始，新的烦恼又来了。第一学期，李一江的生活费和学费还是由家里人寄给他，从第二学期开始，家里寄来的钱越来越少，而他又不愿意开口向姑姑要钱。为了生活和交学费，李一江开始到肯德基打工，主要是在制作间里炸鸡。当时李一江每天都在两家肯德基打工，一家是做早工，一家是做晚工。同学们都劝他不要这么辛苦，因为在大学里打工一般是家境贫穷的学生。可是大家觉得李一江毕竟是来自城市，穿戴也不像是家里太穷的样子，李一江只好对同学说他不想花家里人的钱，打工也是一种锻炼自己的机会。但是同学们发现李一江越来越闷闷不乐了，他的兴趣爱好很少，只是喜欢喝小二锅头。 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他都跟着一个朋友每天到学校附近的大排档喝酒聊天，每天一瓶小二锅头，喝的最多的时候连着喝了两个小瓶，喝醉了回宿舍就睡，从来没有和同学打过架，脾气很好。平时他很爱听英语广播，也爱哼哼英文歌。他开始不太喜欢上网，后来大家都去网吧玩游戏，他也跟着去了，但他很少玩游戏，就是上网聊天，偶尔会和同学一起打打篮球，打的技术却不高，也不太喜欢体育运动。